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上次在节目中介绍了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前因后果，今天愿意跟诸位谈一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。自15世纪中叶到1517年，中古世纪末年的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到崩溃，而新生的近代尚未稳定，真是多事之秋。工商业尤其在德国突飞猛进，大部分的财富已经落入了少数财阀之手，广大的民众呢，则在贫困当中挣扎。天主教会虽然给所谓伟大美丽的人文主义开了方便之门，但是却被异教的自然主义所污染。虽然它不断产生圣贤，但不少的分子也为贪污野心所腐化。于是深思熟虑的人士对喧嚷了一世纪之久的改革更加不停地呼吁，希望领袖跟俗人们都能够洗心革面，无奈效果很小，只有部分的改善而已。天主教的世界期待着更好的日子，果然过了50年之后，改革就要着手了。天主教大公会议，就是特立腾会议结束的时候，天主教好像业已革新，但只是在一个可怕的悲剧以后才实现的。天主教这种革新迟迟不着手，几个强而有力的人，一个是德国的会士马丁路德，一个是法国的文人贾尔文，便在教会以外呢，并且是反对教会，试图施行改革。于是天主教被分裂了，而且这种分裂至今还没有完全合拢。改教的悲剧是在德国爆发的，假如不是因为该地的社会和政治的情形提供了有利的环境，这种改革是绝对不会成功的。源自教宗跟德意志皇帝斗争以来，反对罗马的情绪总未完全消除，尤其当时德国充满了矛盾，比任何其他的地域更甚，高级神职人员已经腐化到从来没有过的程度，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奢侈。反之，普通的神父们呢，却因贫困而情绪不好，对一些革命的运动都很容易表达同情。在工商业兴盛的城市，新生的资本主义使市民阶级日富，平民阶级这是日趋不幸，工人被剥削，小商人倒闭，农民被赋税所拖垮，也于是人人都希望改革。在政治方面也异常的紊乱，大小有400多国，真如一团乱麻。这些小国家固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，但是呢，他们都要求独立自主。被三位宗主教和四位王侯所选举的皇帝，对这盘散沙很难施行他的权力。马丁路德所面临的皇帝查理五世年轻而任性，16岁的时候便做了西班牙的国王，并且兼西班牙在美洲及菲律宾所征服的广大土地的主人，并拥有现在的比利时、奥地利及意大利的南部。1519年被选为德意志的皇帝，因此呢，他曾自负地说，他的领土上没有日落这件事情。他被视为当时权势最大的国君。其实领土的广大统治就困难了，更是一个弱点，他得常提防外在的敌人，东面有土耳其人不断的威胁，西面有权势日增的法国。因此查理五世虽有志保持帝国内信仰的意志，对新生的教派也没有力量去镇压他们。一切的情形虽提供了改教的有利条件，但这是能不足以完事。倘是没有像马丁路德那样特殊个性的影响，改革宗教恐怕就难以实现。马丁路德是于1483年生于萨克森省的埃斯勒本，他的父亲是一名矿工，为人正直勤奋，因其坚强的毅力，所以他的地位得以改善。他的母亲行止端方，心窄而虔诚，母亲当时对子女的家教甚严， 马丁路德成年了以后呢，还记起他曾为了鸡毛小事常常受到鞭打。他的学校生活因家境贫穷而颇感苦恼，后来得到了某一个贵妇人的接济，才得完成他的学业。马丁路德天资聪颖，学业日进，父亲为他的成绩而感到骄傲，因而命他去研究法律。他便进欧普大学攻读，光明的前途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的时候，不料他竟进了奥斯定会修道。原来1505年7月2号，他曾经为一根异常猛烈的暴风雨所袭击，周围雷电交作，使他饱受虚惊。他深怕被电打死，于是他便向天主许愿，如果能够脱险的话，他便去做一名隐修士。虽然经过朋友的劝阻，但是呢，终于还在15天之后，他就进修道院修道了。这种不成熟的圣招呢，变成他终身的累赘。1507年5月2号，马丁路德被朱圣伟神父，次年便被认为威丁堡的神学的教授。1510年到1511年，因为办理他们的修会的事宜而到了罗马去。教廷的奢侈的生活使他深受刺激，但他依附教会及服从圣座，就是服从教宗的心情呢，并不因此受到了动摇。而实际引致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，并非如人所推测的教会的腐败的现象，乃是困扰他心灵的悲观心情和他对罪过、圣宠以及救灵等神学问题所持的成见。马丁路德在教授神学的同时，曾经潜心地研读圣经，主要的目的是他对心灵内潜伏的问题寻求解答，以便获得安慰和平静。他在修道院的生活中并没有获得安宁，他虽然十分的清静，但是自从1505年遭受风暴的袭击以来，他对于天主的审判常常怀着恐怖之念。他因为畏惧天主而感觉到极处不安，于是他对自己是否能够得救呢开始怀疑，因为他相信对心中的恶念应该负责，于是便希望能够摆脱他心灵的烦扰，并且希望能够感觉出来自己确实被天主所宠爱。每次当他感觉到畏懈、暴怒或者对某段道理怀疑的思想冲击的时候，他便认为已经犯了重罪而应当受到严罚。祈祷、苦功以及告罪都不能够解除他这种恐惧不安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我虽然例行苦功，但是失望的心仍然没有办法消除。有一天当他看圣经的时候，他看到圣保禄致罗马人书中的这一句，一人由于信德而生活。他相信他发现了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，他按照自己的心情的需要去解释，认为其中的道理是人已经彻底的败坏了，没有办法得义。虽然外表符合法律，全遵守了天主的诫命，但是呢，仍旧还是一个罪人。人即便怎么样的努力行善立功也是办不到的，因为整个的人已经被原罪彻底的败坏，由人自己不能获得罪赦。诚意呢是由外而来的，那就是因着基督的圣宠。圣宠能够将我们的罪污遮盖起来，但是却不能改变我们。不是善功拯救我们，乃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是耶稣用自己的功劳把我们掩盖起来。我们根本用不着立功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立了功劳。他曾经这样的写说，我们人已经被法律所压倒，根本没有办法遵守它。他该做什么呢？基督已经完成了法律，用不着我们再去完成它。我们只需要信赖基督，用信心将我们符合于他变够了。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诚意、我们的圣化和我们的救赎主。马丁路德的道理跟教会传统的道理抵触的地方到底在哪呢？圣教会告诉我们，天主是公义的，不能命令人做不到的事。天主一方面给众人公平分施他的圣宠， 告诉人，没有天主的帮助，人不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。而另一方面也教人要跟圣宠合作，我们自己要努力行善，才能够救灵魂升天。信心只是诚意的开始，因为按照圣雅各伯书所说的，信德而没有善行的话是死的信德。为了得救，只信是不够的，还得有爱德，爱德应该由善行表达出来。人应该努力行善修德，乃天主的助佑是做得到的。但马丁路德从圣教会的破裂是逐渐累积而成的。起初的几年，他只是攻击神学家们的意见，而并没有攻击教会传统的信德。当人反对他所说的信德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，只有圣经是一切真理的泉源和准绳。大赦的事件才是造成了他同教会决裂的机会。教宗儒略二世开始在罗马兴建圣彼得大殿。在马丁路德任教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梁十世当教宗的时候，这个大殿距离完成还相差甚远。建筑所需要的费用很大，一时没有办法找到，于是呢，教宗便派人到各处去募捐。同时教宗也说，如果谁犯罪以后去告罪，并且领耶稣的圣体，并且肯为修建大殿而捐献的，教宗便颁赐他若干的大赦。关于大赦呢，按照天主教的道理，是圣教会教给信友们运用的方法，为帮助他们补偿自己的罪过。我主耶稣童真圣母和诸圣者的功劳构成了一个神恩的宝库，委托给教会管理支配。教会能够规定若干的条件，比如念经祈祷、施舍或者是行其他的善功，使教友能够分享这些宝藏，把无主和诸圣赋予的功劳贴合在我们自己的灵魂上。所以凡是满足了规定的条件的，便能够获得大赦。当知大赦并不能够赦罪，只是宽免罪过所应受的战罚，就如本人施行了重大的补赎一样。大赦的根据是诸圣相通，也就是教会的各个肢体都能够分享共同的财富。而其实颁赐大赦并非不合法，在第十一世纪的时候，教会已经给参加十字军的人颁赐过全大赦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大赦更容易获得了，例如朝圣、到教堂去朝拜、施舍都能够得到大赦。这种做法获得的成效很好，许多慈善事业因已兴办，许多圣堂、医院等也得以建造，灵修方面有不少的收获。教宗指派专人为此事去演讲，许多罪人办得妥当的告罪之后呢，因而去旧更新。但是我们当知，自从中世纪末叶呢，大赦颁赐的太过容易了，因此造成了有滥用之嫌。而且借着捐款的机会颁赐大赦，难免的被视为是一种交易、商业的行为。宣传大赦的人和收集捐款的人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拯救人灵呢，或者是收集银钱呢？这真是有口难辩。最坏的是歪曲了教会的道理。宣讲员们竟有扬言大赦的效力是由他本身而来的。当时有一种流言说，银钱在捐献柜中叮当一响，炼狱的灵魂呢便应声而出。这显然是夸大之词，今日的任何神学家也不敢支持这种论调。然而在德国宣传大赦的一位会士呢，竟然是那样的演讲。宣讲员在德国尤其最引起众怒，是眼见德国的银钱源源流入罗马而感觉到不快乐，因此有人控诉教廷剥削德国人民，榨取他们的金钱，而对罗马所潜藏的愤恨也因此日增。马丁路德用他那演讲的天才对这些愤怒发表了惊人的反应。他在1517年10月31号在一次激烈的演讲之后，在威登堡教堂门首张贴的95篇短文反对大赦。那些短文中许多攻击滥放大赦的理论， 虽然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，但其他的攻击则损伤了大赦的道理。于是争辩开始了。马丁路德发挥了他那演讲的天才，因为他有动人的声调、活泼的想象力，外加扣人心弦的言辞，时而表现细腻的热情，时而大胆的痛骂，连最粗鄙的词句也不怕运用。这种争辩其实在全德国，继而在整个教会激起了巨大的回响。同情他的如潮似涌，反对他的也像排山倒海。教宗梁十四起初并不加以重视，以为这只是神父们之间的争辩而已，但不久呢，便知道事态实在严重了。1517年，马丁路德向自视为教会服从的弟子，但是逐渐的被神学士们的批评所激怒，他便不惜的以恶言相向。不久，大赦的问题已经转为次要，进而讨论救灵的基本信条。马丁路德声言，未得救只需要信仰，用不着善行，甚至他想改革整个的教会。教宗召他到罗马去答辩，他却拒绝前往。教宗梁十四试图以温和的手段来解决这个事情，于是呢，命当时一位最大的神学家，一位卡也旦枢机去说服他。这位枢机对马丁路德表现得非常的和善，但是他请他撤销自己的谬论。可是马丁路德要求开大公会议来裁判他的道理，不过他说大公会议呢也能够有错误，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基本上他认为他是没有错的。这样一来，马丁路德便难逃绝罚了。教宗梁十四将问题跟枢机等深长的研讨之后呢，乃于1520年6月15号颁布了主请起的诏书，对马丁路德的道理已经正式的宣判。于是梁十四呢，便于1521年1月3号将马丁路德开除教籍。差不多同时呢，斯文帝在瑞士也响应，英王亨利八世呢也于1534年脱离了罗马，创立了英国教会。法国则有科尔文在1538年创立的新教，这就是西方教会分裂的一段悲痛而不幸的历史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时间已到，就介绍到此。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中国天主教简单的历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求天主降福您。